厄里亚先知与心灵的皈依。圣殿应是天主子民祈祷的教育场所，朝圣、庆节、祭祀、晚祭、香、供饼，这一切是至高和近在咫尺的天主圣神和光荣的标记，曾是召唤子民祈祷和学习祈祷的途径。然而，拘泥于仪式的形式主义，往往使人过分着重外在的敬礼。当时天主子民所需要的是信德的培育和内心的皈依，这是尤其前后先知们的使命。厄里亚是众先知之父，是追寻上主和追求天主仪容之子息的父亲。他的名字厄里亚，意味上主是我的天主，预告人们为回应他在加尔默罗山上的祈祷所发出的呼声。雅各伯为了激励我们祈祷，提到厄里亚先知说，一人恳切的祈求大有功效。隐居在格里特西畔的厄里亚学会了慈悲之后，就教导杂尔法特寡妇对天主的话的信仰，并以恳切的祈祷坚强着信仰。天主曾使寡妇的儿子复活。在加尔摩罗山上举行祭献的一刻，正是天主子民的信仰受到决定性考验的时刻。借着厄里亚恳切的祈求，上主之火烧毁了全凡祭品。那时正是奉献晚祭的时分，上主应允我，应允我。东方礼仪在感恩祭呼求圣神祷词中采用了厄里亚的这些话。最后，当厄里亚在旷野中再次踏上旅途，前往那真实而生活的天主显现于自己子民的地方时，他好像梅瑟一样躲在山洞里，直至天主奇妙的临在经过时为止。他们二人所寻求的天主圣容，日后仅在显圣容的身上才显露出来。天主的光荣是在被钉死而又复活的基督的面貌上认出。在同天主单独面对面的会晤中，先知们汲取了执行他们使命所需要的光和力。他们的祈祷并不是逃避无信仰的世界，而是聆听天主的圣言，有时是同天主的争执或对天主的抱怨，但始终是一种代祷。此代祷是为等待和准备天主救世主历史的主宰的干预。圣咏，聚会的祈祷。从大卫直到墨西亚的来临，圣经上保存了不少的祈祷经文。这些经文显示祈祷者为己为人的祈祷一直在深化。这些圣咏逐渐搜集成书，共有五集。圣咏集又称赞歌，是旧约祈祷的杰作。在耶路撒冷的大庆节及各地会堂的每个安息日中，圣咏就滋润和表达天主子民聚会的祈祷。这样的祈祷既是个人的，又是团体的，二者不可分割。它涉及祈祷者本身和众人。它发自圣地以及散居的子民团体，也包括整个受造界。他回忆过去的救恩性事件，同时延伸到历史的终结。他纪念已经实现的天主恩许，他又等待那决定性的圆满实现恩许的墨西亚，用以在基督内祈祷并在基督内实现的圣咏，至今仍是基督教会祈祷必要的成分。在圣咏集一书中， 天主的圣言成为人的祈祷。在旧约的其他书中，言语宣布天主为人所完成的工程，并阐明其中含有的奥义。在圣咏集中，圣咏作者则以自己的言语歌颂天主的救世工程，同一圣神启发天主的作为和人的回应。工程与回应，基督统之于己身。在基督内，圣咏不断教导我们祈祷。圣咏祈祷多姿多彩的表达方式，经常在圣殿的礼仪中和在人心里形成。无论是赞美诗或哀怨祷词、感恩颂、个人或团体祷告、往事颂歌或朝圣歌、仰慕圣殿、智者的默想，圣咏总是一面镜子，反映着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奇妙化工以及作者生活的实在处境。某篇圣咏可能反映出某一过去的事件，但它是如此朴实，致使任何处境和时代中的人都可以真诚地用来祈祷。有几个不变的特点贯彻所有圣咏：祷文的淳朴自然，透过并协同塑造界的一切美好事物，渴望天主本身。信者由于对上主特殊的爱而身处困境，成为众多仇敌与诱惑的目标。在等待着信实的天主有所行动时，确信天主的爱，而任由他的旨意决定。圣咏祈祷常以赞颂为主，因此将旧约传给我们的圣咏集称为赞歌是非常合适的。圣咏成集是为聚会崇拜之用，它使人听到请人祈祷的召唤，并对之唱出回应阿莱路亚，赞美上主。有什么比一首圣咏更美的呢？大卫说得好，请赞美上主，因为圣咏美好。让我们以柔和优美的歌声赞美上主。说得对，因为圣咏是子民唱出的祝颂，是会众一起赞美天主的歌声，众人的鼓掌声、宇宙之言、教会之声、悦耳的信德宣誓。圣安博圣咏漫谈